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co.com 的叶丸。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
量子力学它有非常多就是违背直觉的事情，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薛定谔的猫这个事情，你的猫既可以处在活的状态，也可以处在死的状态，在你真正去看它之前，它处于一个既死又活的状态，听起来非常违背直觉，听起来很难理解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想更深入的去到量子世界里，然后去真正的研究他们的本质，研究他们的应用。
上期播客中，来自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量子物理博士生 Charles Lee 用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帮我们，至少是帮我扫盲了一下量子计算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将会如何影响改变你我的未来。这集中影视编剧郑远为我们拆解了影片制作的前前后后，为什么说一部影片要经历三次创作。郑远说，认识自己是成为一个合格编剧的第一步。这集中郑远提到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他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我们的忠实听众都知道，我是一名 vegan， 一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我吃素呢，跟宗教没有关系啊，只是为了动物，也是为了环保。所以很多听众很好奇，我都吃点啥，怎么保证营养的充实。所以这集开始，我会在每集中间的插播中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跟你分享一些我自己的饮食窍门，好吃的素食菜谱。因为很多人觉得吃素一定很 boring 很清淡，但其实我非常爱辣，非常重口味哦，而且我也很懒，对烹饪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所以我做的菜谱一般都很简单，基本上烹饪超过30分钟的菜谱我就没什么兴趣了。当然还会分享一些国外的饮食创新趋势、产品，还有一些环保小资讯。总之是我在工作之外会关心的资讯和我自己吃的做的东西。感兴趣的听众希望能和你在我们的播客听众群中直接交流沟通，入群方式也在稍后的插播中。进入郑远的访谈前，请花30秒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兴趣领域中读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很多，感觉道理你都懂，对同行业同领域的其他人做的东西都能点评得头头是道，却总也做不出自己的成绩呢？你可以带着你的想法收听这集播客，我也会在结尾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想法以及相关的文章。同时这篇文章也是我今年目前为止读到的最喜欢、最有启发的一篇公号文章。让我们马上来听听郑远的访谈。
大家好，我是郑远，我现在就任于上海一家影视公司，那主要担任编剧一职。我是在大四的时候想找一份编辑的工作，然后就是改改稿子之类的。那后来去一家公司面试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招的是编剧，然后他们在招聘信息上是写错了。那我也是误打误撞做了编剧。
这个写错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是写错了？
真的是写错了。
没有，我开玩笑。有的时候你知道，就公司里面比如说找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如果写出去有可能很难招，他就故意就是写差了。
哦，他们好像
开玩笑
不是。然后由于当时的老板比较能砍，我本来就是想走了，然后老板给我砍了很久，结果把我忽悠过去去做编剧了。然后从13年毕业以后到现在为止做了6年的编剧，那期间参与的主要的项目有求爱酒吧、女娲成长日记、男人不醉、钢城花园、暴走武林学院等一些网剧项目。刚入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做一些诸如资料整理，然后提剧本意见的一些编剧助理的工作。那现在主要的是从事编剧工作，内容包括写剧本、文学策划，然后还有剧本医生和一些编剧教学的工作。
做下来就是六年，做下来这个活比真的是编辑好玩吗？还是
六年做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比编辑有趣很多。那么编辑的工作的话，可能主要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拿到记者的稿子之后去修改，然后再发上去。那么编剧的工作的话，一方面每个项目它有不同的特点，涉及到不同的题材，然后你要对这些你不知道的知识进行去研究。那有时候我们写完剧本之后呢，我们还要去现场去看景，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现有的场景，比如说古装， 那根据现有的场景，然后我们再去调整我们剧本的内容。那当我们去看到我们写的剧本被拍摄出来的时候，整个心情呢还是不一样的，
就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对，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但实际上后面习惯了之后的，好像也就这样。那到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是会对成片然后跟剧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会去做一个反思，然后看看自己在下一个项目中能否再更加进一步的去提高。
编剧是一个创意活还是一个理论活？最近的几期里面就有一位是作曲的一个博士，潘行子明博士，然后他就提到，就很多人觉得写曲子就是作曲嘛，它是一个要充满灵感的，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一件事，但其实他说作曲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就是你要懂很多音乐表达方式的一些技术嘛。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好莱坞的，然后他也提到，就说所有的故事都离不开，你都可以把它归类为七种，它就有七个类型，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故事就只有这七个类型，你所有的故事怎么去归纳的话，总能归纳到这七种里面的一类。然后你的文章里面也是有很提到很多什么几幕剧几幕剧，所以编剧的话它是更是一个创意活呢，还是一个理论活？
创意跟理论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创意跟理论其实都是一位合格的编剧所需要具备的素质。那创意是什么？创意的话是我们整个故事的一个核心内容，而理论呢，理论是我们把这个核心内容给讲出去，理论呢是它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技巧。那创意比如说它其实就像一块橡皮泥，那理论呢就是我怎么去捏这块橡皮泥。举个例子，那比如说故事创意是一个青年和一头孟加拉虎同船漂洋过海的故事，那么这个怎么去讲好这个故事呢？那如何吸引观众沉浸在这趟奇妙的旅程中？那这个就需要我们用到一些编剧理论，比如说第一幕如何去建制角色，如何展示这个世界观，然后它的悬疑点如何去设置，那这些呢都是要用到了讲故事的一个技巧。然后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挺熟悉的，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做一个编剧他没有创意的话，那等同于他没有橡皮泥，然后没有理论呢也是不行的，没有理论等于说你捏不出来这个东西。就我自己目前的一个观察来说，我觉得中国编剧啊，其实在创意这一块它是没有问题的，那主要有问题的地方可能是在讲故事的一些技巧上面。那相比好莱坞来说，他们讲故事的技巧会更加的娴熟一些。
为什么会缺少这个技巧？是因为编剧的比如说上戏啊北影啊他们没有就是很好的去教，还是怎么样，就或者说是整个那个行业没有就是促进这个发展？
叶文，我觉得你真的是猜到了点子上了。对的，因为好莱坞是这样的，好莱坞他们是一个产教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在学院里去学习我的基本功，包括拉片，然后台词训练，场景训练，然后我同时呢外部有一个项目过来给大家作为一个途径，同时呢训练自己呢也接触到了项目，它是一个产教结合的。那么并且我了解下来，好莱坞的话它会针对你学生擅长某种题材或者说某个领域会就着他这个天赋，然后继续去让他去发挥这方面。那国内的教育，一方面是我觉得缺乏产教结合这样的一个环境，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对于学生的天赋这一块是比较，说的严重点的话，有点压抑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学院里面，老师跟你讲大量的文艺片。跟你讲大量的探讨一些特别高深的主题的这样的一些片子，然后跟你去讲一些很大的一些大而空的一些东西。那么就好比说我们去电影院，然后我们现在有一部喜剧片，然后还有一部完全看不懂的文艺片。其实如果你问学生的话，就学生这个年龄层次上，学生的话他其实真正愿意看的是这部喜剧片，但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的话，我们可能是强制他要求他去看文艺片。所以的话就是这样两种的，一个是教育环境，然后另外这个是就是整个影视产业产教结合这一块的薄弱，导致了我觉得现在学生在学院里面的时候缺乏了一个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编剧就是需要很好的文笔嘛，因为你知道就你原来也是做编辑的，编辑来说你不管写什么的，写 运动也好，写那个娱乐也好，你都需要好的文笔，但是编剧需要好的文笔吗？
我觉得剧作者他其实是靠文字吃饭的，那么好的文笔呢，是我们应该去细致打磨的一个武器，所以的话我们需要好的文笔。那么在实际的我们操作的过程中呢，我看待文笔好不好呢，主要的依据是它是否合适。因为从剧本内容上来讲，编剧所写的台词是否是符合这个故事的调性，符合我们人物的设定，包括角色的性格啊，角色的历史背景，那如何使人物更加的接近真实，这个是他文笔是否合适的一个点。比如说啊，假如说一个缺乏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总不能让这个人出口成章吧，那我们也不能让一个刚会说话的一个娃娃就满腹经纶，那除非你的故事是这样设定的，那这个可能的话是一部喜剧片。实际上我们在台词训练上的话，我们有一种训练方法，就是我们不写角色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只写这两个人物的对话，就是不写这两个人物的名字，只写这两个人物的对话，然后我们仅仅从这个台词上去区分开这两个人物，然后能感受他们的一个人物性格，那么这个呢就是合适，然后这个呢也是我觉得是好的文笔。编剧就是拥有一些好的文笔呢，我觉得不是在剧作中去秀一些他的诗词歌赋，那而是去把这个台词打磨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步，然后把人物打磨得更加真实可信，然后让这个故事把它该要传递的主题给传递给我们的受众。
就现在实际情况来说，比如说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他真的是会按照一字一句的按照编剧的写法把这句话表述出来的概率是多大？
这个看现场的一个情况。
因为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忘了是哪一个导演，因为我觉得国内外应该都会有，就有的导演就严很要求非常严格，就那种强迫症那种，就你一定要按照剧本的每一句一字一句来演，对吧，来说。但是有的导演的话他是甩开剧本的，他你只要演员知道你要表演，你要表达的是怎样一种感情一种角色，然后你可以完全按自己的那个想法去说。所以就说现在实际情况来说，这个真的是按一字一句这样去说的一个概率大不大？
我觉得这个概率，就我目前参与的几个项目来说，我觉得这个概率应该是还是在60%以上。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实际的情况是在于，就是说一方面是导演对于演员调控的一个能力，因为为什么，不管我们是剧本也好，还是我们的服化道，还是导演也好，甚至是包括导演，我们最终是为了演员的表演来服务的。那么演员如果拿到剧本之后，他觉得这么去修改更能体现这个故事的精髓，那么他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演员他本身没有太理解这个剧本的编剧为什么这么去写，那么他这么去修改的话，通常会引起导演的一个反对。那么这个也就要看导演在整个项目中他的所处的一个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吧。因为他如果是比较强势的话，他是可以去控制这个演员。那如果说导演本身可能是想干一个行活，那他可能就，哎，你这么说也行，那我可能通过后期配音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去解决掉这个问题，那我也就不纠结了，你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就可以了。
你刚刚提到你们有可能会去现场看看景啊什么的，但是到实际开始拍摄以后，编剧还会继续参与吗？
通常情况下，如果开机之后编剧去参与的话，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一定是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制作上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原先知道七月份有25天都是晴天，但是现在七月份有20天都是雨天，那我不为了不影响拍摄进度的话 ,OK, 好，那你编剧进组，然后帮我把一些能改成雨戏的场景去帮我做一下调整，然后把一些外景戏呢去变成内景戏，那通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种意外也很多，比如说一个演员，我们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演员受伤了，对不起，他的戏都不能拍了。
进去把那个演员弄死是不是？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进组，然后根据这些拍摄条件去调整内容。那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对于编剧来说也很累。因为编剧的话就属于那种边写边拍，然后在这么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然后去这样大的压力下，编剧得去把这个剧本给写出来，而且还要尽量的去提高它的质量。
所以你也是就是编剧编完了开始拍了，你就最好不要接到他们的电话，是不是？
对的，能不接到就不接到。
编剧就是在选角啊、选址啊这些上有多大的一个干预度啊？包括后期剪辑那些，你们有参与的那个除了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就是碰到意外情况一定要编剧到场修改剧本的，那除此之外，就是你们有多大的一个权利去干预呢？
对于中国的编剧来说，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权利去干预这些事情。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前期的选角，我们只能给他提供一些方向，就是我们给导演提供一些人物形象上面的一个参考，他的方向，他整体人物的一个气质跟感觉。然后这个交给导演之后呢，后面就是导演跟演员副导演的话去 casting 的一个问题了，那跟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只负责内容的一个生产。那么到后期剪辑的时候，其实这个也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导演跟剪辑师的一个工作。那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影视行业是这样，它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那首先是前期策划，前期策划的话是包括写剧本跟组建制作班底。那第二步的话是中期制作，中期制作的话主要是拍摄。那第三部分的话是后期宣发，那包括剪辑啊、调色、混音，然后也包括销售跟它整体一个宣传。那通常编剧的工作呢，在第一部分前期策划这个阶段就已经完成了，所以的话就是中期拍摄啊，那跟后期的剪辑这个跟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是什么，除非你在前期你担任的是编剧的角色，那么你在中期可能担任的是导演的角色，那这个就属于是自己写自己拍了。那你既然担任了导演的角色，如果合同上约定你要出一个导演剪辑版的话，那你就是要参与到后期的这个剪辑这方面来。那一般来说编剧的角色就是在第一阶段
剪辑的时候，然后发现哎，他们导演拍的或剪辑剪的跟你的初衷是不一样的，你会感觉受伤吗？
后期看到的成片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其实在这个时候对编剧来说还是有些遗憾的。但是呢，作为一个专业的编剧，我们也比较清楚的意识到，就是说整个一个影视项目它是属于有三次创作。第一次创作呢，它权力在编剧的手里，那第二次创作呢是导演如何给他去加分，第三次创作的话是在剪辑师的手里。那我们其实做完第一部的时候，我们当时希望后面呢给他不断的加分，然后因为最终没有定剪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说刚看到素材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就会觉得特别的遗憾，只能说大家是一个团队合作，要一个互相信任。而且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后期剪成什么样跟我们也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无法左右这个东西，这个是制片人需要头疼的事情。
一部作品从 idea 到或者说从一个故事的雏形到最后成品出来上线了放映了，或者是电视上放映了或者网络上放映了，那编剧在其中就是具体的是起到怎么样子的一个作用？就比如说他是先去找故事，然后把它写成剧本，第一幕第二幕怎么拍，还就是就整个大概的来说它是起到了一个怎么样子的作用？
这里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第一种情况的话是我作为编剧本身，我有自己的一个原创的一个项目，那我这个原创的项目我从我的 idea 怎么来的，然后再到我怎么去写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就是我在写完了之后，我去找制片人，我去找投资人，然后甚至我也可以去找一些导演，然后看看大家对这个项目有没有兴趣，那有兴趣的话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共同的去推出去。那另外一种情况的话是有熟悉的制片人，然后他们现在的话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比如说一个网络小说改编，那或者说是一个短篇小说改编，那么他等于说他拿了一个 IP 过来请我呢来把这个 IP 变成一个剧本。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编剧主要的作用就是把这个 IP 变成剧本。那么再到后来他们到中期拍摄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他们去拍了，我们的工作就等于说结束了。
那有没有就是很好的剧本然后拍成了烂片，或者说很烂的不怎么好的剧本拍出了非常好的片子？
有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在写完剧本之后，我们当然都追求剧本是一个100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都知道 每到下一个步骤，每到下一个步骤，它都是一个减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只能说，希望下面的导演、下面的剪辑师能尽量的去给它加分，包括配乐、服化道之类的部门能就是通力配合，能把它加分。好片拍烂片这种情况也很正常。那么烂片拍好片的话，也有，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不能具体多说。因为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创作的一个权利，当我们认为是一个好剧本的时候，那这个导演可能对他的理解不一样，那导演看上去是个烂片呢，可能对于他自己来说呢，哎，他其实做到了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的话就是这个不能去批判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只能说存在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是大众对他的一个感觉。
编剧，你在写剧本的时候，你们要写到细致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就是电视剧也好，就网剧也好，任何就是视频，它其实你切换一下镜头的话，都是一个拍出来的。就是其实拍这个视频这件事，它是非极其琐碎的一件事。但是你编剧写的时候，你是要细致到一个什么程度？比如说是两个一对情侣，然后约会，然后就是约会到亲嘴，对吧？然后你是要比如说，哎，在哪里约会？在哪？如果餐厅的话，是怎样一个意式餐厅还中餐厅啊日餐厅，然后进去有一些哪里会有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你编剧你要细致到什么程度，然后他们包括他们还有对白眼神还有镜头哪一个角度拍过来，就是这些到哪一步是编剧要在剧本里写好的。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简单，那么也是在我们的编剧的训练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有一个工作叫做拉剧本，就等于说现在它是一个成片搁在我面前，那我要把这个成片变成一个剧本。那我们把成片变成剧本的时候，我们其实只遵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一个镜头一行字。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在看一个片子的时候，你先看到的是个大全景，它是怎样的一个餐厅，那实际上在我们剧本里面我们就有一行字去描述这个餐厅，然后人物走进去，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第二行字就是人物走进去，然后人物开始对话，那么就是人物开始对话，就是一个镜头一行字。那反过来说，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们都要去做细致的描述，我们都要去做细致的描述。那么对于电影的编剧来说，他是必须得做到这一步。那么对于电视剧来说，他可能会省略掉其中的一些调度，比如说演员从这个位置走到那个位置，那么这个部分的话是去交给导演去创作，那么我们只负责其中主要的情节描述，主要的人物台词这一块。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就是一个餐厅走进去，对吧，人物走进去，你要描述他是怎么样子走进去的吗？比如说大摇大摆，或者是畏畏缩缩，或者是就是走进去方式会有不同吗？就很简单的就走进去就可以了吗？
不是，我们会根据这场戏的人物状态，因为这个是人物的一个进场状态，就是这一场戏人物进场状态，然后会根据这个人物的进场状态去详细的去描述。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大摇大摆的走进去，那么这个人可能是比较嚣张一点的，对吧？然后他如果是耸着肩低着头，那他可能是比较沮丧一些的，那么沮丧跟嚣张这个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剧本中去做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说他的人物的一个状态情绪我们也要通过文字去描述他。这个其实也涉及到跟导演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有的导演他并不希望剧本写得这么细，因为这样的话会限制他的一个创作。
的项目你在什么阶段你知道你要跟哪一位导演合作啊？就写剧本之前还是写的时候还是写之后啊？
通常的话我们会先跟制片合作，在制片确定我们要做这个项目，我们要做这个题材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故事内容给写完。完了之后呢，制片在码盘子的时候，就是在码制作人员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联系导演。然后导演的话这时候就会看完剧本，然后提出他的一个修改意见。那当然也有制片的话，他为了更高效的去完成这个片子，他可能在前期的时候就把导演给拉进来，就是直接的话会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因为我们编剧写完剧本的话，其实导演还会再出一个导演本，导演本里面包含他的一些拍摄方案。那么如果导演提前进来的话，他有自己的拍摄方案之后，其实在中期制作的时候会提高他的效率。那么相对来说，因为前期进来了嘛，大家在沟通方面的话，对整个故事的理解也会更加的契合。然后这样的话，总之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去做的，这个主要看制片的一个做法。
接下来花两三分钟听听主播的健康饮食小技巧。很 很多人听说吃素，第一个问题就是营养够吗？营养当然够啊，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呢是吃素之前我并不会去关心计算我每天的营养摄入，吃素以后反而非常关注。在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元素中，唯一一样不能从植物饮食获取的元素是维生素 B12， 而 B12 对新陈代谢非常重要。但是 B12 通常只有从牛的肝脏或者三文鱼这些肉类上才能获取。经过一通研究，我发现一种神奇的饮品富含 B12， 而且这个饮品现在在国外，尤其是硅谷那边非常火。这个饮品就是孔布恰，中文叫红茶菌，在上海应该有很多人已经听说过或者已经在喝了。红茶菌的 B12 含量是你日需的300多倍，孔布恰还富含对你的免疫系统非常重要的益生菌，除此之外还有抗衰老等作用。孔布恰是用红茶加糖和孔布恰酵母发酵而成，我已经在家自己发酵了3年多了，现在已经根本离不开它。不管你平时喜欢喝可乐、汽水还是加多宝，孔布恰都可以取代，因为它是带气的，而且有点甜。当然在发酵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你的口味来调节甜度。孔布恰还带有 0.5%-1% 的酒精，现在在国外也是越来越流行用它来调制各种鸡尾酒。我自己呢，就会把它和啤酒或者是我最爱的伏特加调在一起喝。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孔布恰发酵秘方，可以到这集单集网页上联系我，或者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因为我会在群里时不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健康饮食和环保好东西，当然也有科技艺术的新动向和资讯。群员还能提前知道访谈嘉宾，提议你想问嘉宾的问题，入群申请也在这期节目的单集网页上。当然你还可以在那儿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找不到单集网页直接上 doggo.com 网站或下载我们的 app 也能找到相关的信息。 doggo.com 是 doko.com， doggo.com 发现有为千年新视角，聚焦科技艺术环保和商业。那我们说就是写剧本这个编剧这个工作本身啊，就你从一个故事到你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剧本，它会经历一些哪些步骤啊？一般来说就是说会经历多长时间啊？你一年，先说你一年能写几个剧本？
一年的话，这个还真得看情况。什么意思呢？那比如说我们前面聊到了进组，那如果说一个编剧进组边写边拍，比如说我去年做的这样一个事情的话，我可能3个月就写了25万字左右的剧本，那这个是极限了，这是特别累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没有时间的限定，我想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去做一个电视剧的大纲，我们可能要6个月的时间。
六个月是大概几集的电视剧啊？
大概25集以上。从故事到剧本这一块，如果单纯只是从那个剧作生产上来说，那首先我们是要做的一个是人物设定，然后就根据故事的内容，然后把人物给提炼出来，然后其次是做故事大纲。那如果说这个故事它有创意，但是它本身不完善，那么我们编剧的话就要把这个故事给丰富为故事大纲。那如果它是一个 IP 改编，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IP 给精炼成故事大纲。那电影大纲的话通常在5000到10000字之间，电视剧的话通常每集是800到1500字。那在做完大纲之后呢，其实就要去做分场纲，就是每一场戏要写什么。那每一场戏写完了之后呢，就做完分场纲之后呢，就根据分场纲呢去完成剧本。那剧本最后呢，综合各方面的一个意见，然后去调整，直到最后的一个定稿。
那你自己就是说，一般从会去哪里寻找灵感啊？经常会看到一些美剧里面，美国会有那种就是酒吧里面，不是会有脱口秀嘛？但是那个不是脱口秀，就一般人上去到台上去讲自己的故事，然后这种场合就会有很多那种好莱坞的一些，我估计那个不一定是编剧，但是他们是专门有人去这种场合去找故事，然后拍成，就是做成那个片子嘛。所以你自己会去哪里去找一些你创作的灵感？
实际上我们在创作灵感这一块的话，它有非常多的来源。那首先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新闻，然后看到一些报道，看到的一些小说，这个是最直观的一个故事。 那其次的话，我们会从自己身边的人去挖掘故事。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比如说他是一个特别抠门的一个人。OK，好，我们就会去想这个抠门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件事情，会让他变得很暴躁，会让他变得恐惧呢？那我们就去发散的去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再有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咖啡馆，OK，好，我们在咖啡馆里面，我们观察整个咖啡馆的一个状态，然后观察里面的行走的人，然后我们通过这些呢，也是激发我们的一个灵感。再有的话就是说我们从自己出发，这个也是很多编剧最常做的一件事情。从自己出发的话，就是把自己的生平去做一个罗列，然后根据这个人，就根据自己的设定了，然后我们去设想这个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在于我们在了解一些编剧原理之后，我们的创意是源源不断的。那编剧我们说最基本的一个原理是什么？所有的故事是人与世界的一个对抗。OK，好，那么呢，这样就很简单了。你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好，他所处的环境是跟他反着来的，是格格不入的。那比如说，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好，把他放在一个特别恶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故事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所以的话，只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其实我们一般来说跟同学也好，或跟朋友一起聊天也好，哎，我们说我们最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把这个人再搁到一个跟他对抗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有时候的创意就是灵光乍现，它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些事件。拿我刚入行的时候写的第一部短片《钢城花园》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因为，它是讲一个危楼的故事，就是这栋楼不能住了。然后当时也是我在上班的过程中，我就看到有个人在楼顶上。然后要为自己的房子去维权，他说自己的房子不能住了，他要求政府去做拆迁。哦，我当时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住的房子，因为它是我的家，然后我住在我自己的家里，我都没有安全感的话，那我自己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担忧。OK，好，那由此的话再去写成这样的一个短篇故事。
对，你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人与世界的对抗。
其实就涉及到编剧那个理论知识的一方面了。因为，其实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处理人跟外部的关系。那么我们在看一个片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至少看到三层关系。第一层是人跟人的关系，不管是男女朋友也好，还是友情也好，还是跟父母之间、跟家庭之间。好，第二层我们看到的是人与群体的关系，就是你所处的这个社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阶层？比如说。泰坦尼克号，这很明显，Jack 所处的阶层跟 Rose 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再有的话，我们看到是人跟自然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怎么处理跟外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综合下来的话，就是人处理跟外部世界的一个关系。那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片子《驯龙高手》。《驯龙高手》的话，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村子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在对抗这个龙。那其实它的故事的主题呢，讲的是人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一开始我们是要杀死这些龙，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去驯服这些龙，我们可以和平共处。那么这个就是说，他那个片子里面去展示的人跟自然的关系。所以的话，就是我们抓住这些核心的理论之后，我们再去做故事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比较明确的一些方向。
你之前说你的就是原来的专业是新闻专业的嘛，所以你后来有去补充过这方面的编剧方面的。
有的，那这个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其实，我原先去做新闻的时候呢，我是做了一年半的，做了大概将近一年的记者。然后那时候我们跑的是会议线，其实就到了一个会议现场拿一下他的材料，然后回来改编成稿子。那我觉得很无聊。然后我另外这家实习公司呢，就是要拍片子了，然后我就很兴奋。然后我就在这个公司里面，但是由于我是跨专业的，所以那个时候公司给我分配的任务呢，只有编剧的一个基本功训练。就是拉片，然后看完人家片子，然后把人家的片子的结构给拉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要去自学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买了很多的编剧工具书、理论书，然后去读、去研究，包括罗伯特·麦基的故事，然后西德·菲尔德的电影编剧基础。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然后在阅读了大量书籍之后呢，我就发现一点，就是你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去写东西了，因为你掌握了很多理论嘛，但是当你在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像什么东西都写不出来，那么这是比较痛苦的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想放弃的。那这段时间熬过去之后，其实就很简单，就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好不好？再重新再一个字一个字去写，然后再不断去参与一些项目中去磨练，然后跟大家沟通交流，然后听一下别人的一些意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哎，会发现把以前的理论知识都形成一个融会贯通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再用这种感觉去指导自己的一些创作，那就是慢慢的去不断的去成长了。所以的话，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书籍是比较重要的一步。当然，我觉得是不会直接从书籍上获得非常大的提升，它也需要实践来印证这些东西。
你刚刚提到的一点，是我今年就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领悟的点，就是其实这个点我去年播客开始做的，就有很多好几位嘉宾都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当时我都觉得有点怎么说，好像就是深不可测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年领悟到了，像我们之前有一位艺术评论人，留法的一位半导体博士，但是他是一个艺术评论，就是写专栏的，然后包括 iPhone 摄影师。就是很多好几位嘉宾都提到，就是说你去看艺术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去拍照的时候，他说你要把你学到的理论知识，学到的所有知识都忘掉，然后你要去找自己，然后找到你自己了，然后你才能就是看艺术的话，或者说创作艺术的话，你才能创作出真的好的东西，或者说看艺术的时候，你才能真的感觉到这个艺术对你的一个价值，或者很多人说，就是你看的过程，其实观看艺术本身就是你的一个再次创作。然后 iPhone 摄影师也是这样说，你只有把这些你学完理论知识以后，把这些全都忘掉，你就去拍，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然后拍这个过程过了以后，你找到你的个人风格是什么，你是谁以后，你才能拍出好的作品。我们还有一个播客是用小预算打造大品牌嘛，然后也有几位听众来找我的，然后跟我聊到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也是就是非常就是感同身受，因为我的背景是做 marketing 的嘛，我几乎前两年就是把就是美国的做品牌啊做营销的书全都读了，然后他这一方面的播客也全都听了，就是你看别人做的东西，你都能指出啊这个方法不对，这个不对，怎么样，你都能说得出来，就是你自己去做的话就是做不好。然后有一个听众也是来找我，他说他也是说想做视频啊怎么样，他就套路全都总结出来了，但是自己要做的话就是做不出来。然后我后来一下子就是领悟到，就是你理论知识全都学会了，但是你真的要做的话是两回事，你关键一点你要找到你自己是谁，或者说你的品牌是谁，然后才能真的是就像你说的，经过这一段以后，就是你会感觉所有的东西都融会贯通了。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做编剧一年半的时间，我以为自己读了很多书，但其实当你面对一张白纸，你什么都写不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特别的自我否定，你完全不知道自己一年半干了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特别特别想放弃的，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冷静了一下，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如果这个时候放弃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后面呢，无非呢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就是生活还是得继续嘛。啊，突然有一天，因为我们在剧作里面会有一叫顿悟的一个时刻，然后哦，我明白那个原理是什么样子的了。然后在这个时刻过了之后，会发现自己很踏实，因为你那个时候是彻底去掌握了这个东西。
那你觉得电影和电视剧的编剧有什么差别啊？
在我看来的话，电影跟电视剧的编剧都是在讲故事，其实他们没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那虽然说电影和电视剧在创作规律上它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故事结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编剧本身它同时掌握了电影跟电视剧的创作规律，那么我们并不会给它贴上它是电影编剧或者说它是电视剧编剧这样的一些标签。
因为我看到你有一篇 文章，然后分析的一些美剧的一些编剧的那个技巧，或者说我不知道用套路是不是不太好，美剧啊、日剧啊、韩剧啊，他们的就是区别大吗？
那基于我自己了解的一些信息，那整体来看的话，美剧、日剧跟韩剧的编剧它在创作理念上它有一些区别。那美剧的话主要做的是内驱，以人物内在问题去驱动故事的发展，那么由此呢去探讨人的价值，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那相对来说外驱，什么外驱的话，就是这个人遇到了一个外部事件，这个外部事件呢推动着这个故事去往前发展。那么韩剧跟日剧的编剧理念，其实它在现阶段的时候也是在往内驱论这个方向去靠，但是呢它外驱的产品还是为主的，所以话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清洁剧。然后美剧跟韩剧的编剧啊，他们在生活状态上也有一些区别。美剧编剧的话相对来说它有足够的创作空间跟时间，然后它整体的创作流程是非常非常的严谨跟规范的。那韩剧编剧的话相对来说他们压力会大一些，因为他们会根据电视剧播出后的效果然后来调整后面的剧情。那甚至有些观众不喜欢的男主角，他在第二集编剧会把他给写死了，这种情况也有。那么男主角都死了，后面的话编剧团队就得根据现有的剧情去不断的去调整后面的剧情，然后写新的剧本。也正是在这样高压的一个情况下，韩国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编剧团队。
因为你说就是整个作品是有三次创作嘛，对吧？前期、中期、后期，但是所有的奖项都有最佳编剧奖，所以我当我看到一个成品的时候，那我怎么知道它背后的一个编剧是编到什么程度呢？
通常是看不到的，即使是我们自己我们也看不到。因为除非我们拿到它的原始剧本，然后我们才知道它最终成片跟原始剧本之间的一个差距，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中间那个导演啊、后期啊去花了多大的功夫，否则的话一般来说是看不大出来。
那这个奖怎么评啊？
这个奖的话他们应该还是直接是把剧本送过去的，就送到评委手里，然后评委是看剧本然后去评这个东西。然后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莱坞是这样的，好莱坞的话是你只要付出了劳动，你只要哪怕写了一个字，那这也是你编剧就是写的，然后最终评委去看成片的时候也会根据他整个看完之后的这个感觉，然后对整个片子的一个评价，然后去评判这个故事的一个优劣。但通常情况下，编剧在前期的时候，基本上他这个剧本已经做得很扎实了。好莱坞它整体流程的话，相比国内来说成熟非常多，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我整个编剧，我把故事写完了之后，我每场戏都会跟那个主要的制片人、策划，甚至是去包括导演去沟通。然后有不满意的地方，然后我们重新再来去修改这个东西。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导演会出分镜头，然后制片的话会去找配音演员先配音，然后 OK 好，我们根据这个剧本我们把整体的画面也有了，因为画面虽然是简单的线稿，但是呢也基本上能看得它动起来。然后呢整体感觉因为也有配音了嘛，也加上一些音乐啊，整体感觉好像没达到这个效果，他会让编剧去根据这个结果重新去调整。那么因为它的流程相当的规范，所以的话就是也是相当的严格，所以的话在这个情况下，编剧基本上他付出的劳动也是蛮大的一些情况。他不是说我写完了之后就直接丢过去然后就结束了。然后美国的编剧不是这个样子的，美国的编剧基本上就是说这边有不满意的地方，他还要随时去返工然后去修改，就等于说大家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在前期把这些东西全部做好了之后，我们想拍什么样的镜头，我们最终成片是什么样的感觉，到中期拍摄的时候就不会跑偏掉。
除了驯龙高手以外你很喜欢的编剧？
如果非得选一部的话，我其实最喜欢的是阿甘正传。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和这部电影的价值观比较趋同。也就是说这个人生呢是偶然还是必然，其实没有人知道，然后没有人知道下一块巧克力的一个味道。那正如我自己，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入到影视行业，然后但是呢我现在是一名职业编剧。那不管是偶然呢还是必然，然后正如阿甘他母亲跟阿甘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呢只能由我们自己去探索。所以的话就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然后人生就是搏一把。因为价值观的趋同，所以的话我还是特别喜欢阿甘 这部片子。
那你接下来有些什么作品或者计划呢？
我目前手头上有一个美食题材的剧在做，然后另外还有一部日式喜剧风格，然后女性创业题材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剧、情景喜剧在做。然后后面这个项目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在国内可以说日式喜剧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合作的那个编剧的话，他有非常对日式喜剧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项目，也非常着力的在推这个项目。那更多的信息呢就暂时无法透露了。
日式喜剧跟美式喜剧有很大区别吗？
有一些区别的。日式喜剧的话主要玩一些逻辑梗，日式喜剧它是这样子，一般来说日式喜剧我们其实看到的最多的是日本有非常多的搞笑艺人跟非常多的搞笑节目，然后这些搞笑节目干嘛呢，就是你可以去报名参加，完了之后你跟你的搭档上台，其实类似于中国的相声，一个捧人一个逗人，但是他们不是捧人跟逗人，他们是一个是卖傻，一个是吐槽，然后类似于一个相声跟小品的一个结合体，但是呢它没有小品那么多调度，两个人就是坐在那边聊天，就是一个卖傻然后一个吐槽，然后就是在中间不断的去翻梗翻笑点，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人物的窘境，然后看到人物看到整个情人物的一个尴尬，然后从而去发笑。如果顺利的话应该是在今年七月份可能会开拍，当然这个看后面中国市场对于整个这样一个特别的题材的一个接受的一个程度。但是有一句话得说，就是说这个剧本我看了我是笑的，我是喜欢的，所以我很愿意去推它，然后我也会尽全力去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那如果有幸的话，到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片子。
听众听完这集播客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好，首先希望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大家能记住我了，
这个最重要。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分享几点，就可能从我的经验来说我分享几个观点。那第一点想告诉大家的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可能有不少对编剧感兴趣的，那么想告诉大家的是，编剧是一门手艺，然后是一门艺术，但是它也是一种职业，职业与兴趣上它有本质的区别。那如果是感兴趣，其实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开始去写一些东西，但如果是职业的话，那么就要进行一些基本功训练，然后包括创意训练、拉片训练、台词训练等等。所以的话希望如果说想做编剧，去认真的对待这个职业。那第二点想说的是，就是做编剧其实挺累的，不只是说遇到各种赶工啊、返工啊、进组啊、重写之类的，那还有行业中诸如一些骗稿啊、拖欠薪酬啊这样的一些畸形的现象。那更累的其实是在价值观上的一个差异，就比如说你觉得好的东西，但是别人并不认可这个东西，那么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去调节，去平衡自己的一个心态。同样的，这是做编剧累的地方，但做编剧也有它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那做编剧它其实有一种只有自己才懂的一种快乐。那前面也聊到了，就是当你的片子拍出来的时候，它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在那边，并且那如果说有机会自己每年可以去出一些作品，那么当我们回顾这一年的时候，会发现诶，我今年好像干了一件事情，就是这种感觉呢，好像觉得自己不是在那个碌碌无为的。第三点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李安导演的他的一句话，在我过去的体验中，越努力得到的东西越好，当我得到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一切是注定的，那可是如果不努力去争取，你得到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东西，那另外这个结果呢好像也是注定的。所以目前的这个局面可以说，就是自己人所处的这个局面可以说它是命中注定的，也可以说是有人改造了它。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努力，因为当你努力了之后，比如说你哪怕获奖了，哦，因为你努力了，它好像是命中注定的。那如果你不努力，然后当你面对一个失败的局面的时候，你回想过来你没有努力过， 好像这个局面也是命中注定的。
或者有一句话很简短的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能概括，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可以是这么说。
表面的去理解这句话的话，感觉啊，这句话是一件
很浪漫的，
对，很积极的话。但是你要反过去想，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碌碌无为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没有努力或怎么样，对你来说也是最好的安排。或者说有的人就是喜欢就是比如说当家庭主妇也好，就是喜欢平平安安也好，那你所得到的就是这些吧，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对的，我认可这个说法。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呢？
嗯，大家可以在知乎上搜索我的名字郑远，然后私信与我联系。
能不能推荐一两个对你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有帮助的是百度网盘，那或者说其他同类型的网盘。
因为你们编剧肯定是经常要传很大的文件，是不是？
更想推荐一个软件，就电脑上的一个软件，叫做百度云同步盘。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电脑上的一个软件，然后它主要的功能是对资料进行实时的同步备份，然后就省去了你登录网盘后下载跟上传的过程，因为你这个文件呢就在本地，然后你对文件进行编辑之后呢，它自动同步到云端，然后比如说我在公司写完剧本，然后回家后我打开自己家里的那个 Mac， 然后它同步一下云端之后呢，之前写好的本子就在我的电脑本地里面了，我双击就打开它了，然后可以继续去编辑。
iCloud 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说比如说你我有一个下载文件夹，下载文件夹里面的东西不要同步，那它你是把就是你电脑上面不要同步的东西区分出来，因为否则的话它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会自动同步的，在你所有的Mac、iPhone、iPad 上面都同那个随时随地同步的。
对的，我其实想要的就是功能。
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可能是因为我做编剧的一个原因，在自我提升这方面的话，我推荐的还是去多读书，然后包括编剧工具书、理论书，然后也包括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给自己制定一个读书的计划表，然后沉下心来去读书去思考。那另外的话，我还有两个小习惯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习惯是走路，就是我能走路的话就走路，一边走呢一边去思考，然后又消耗一些卡路里。然后另外的一个习惯的话是写日记，就是我会把每天遇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今天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特别，然后我也会去记录下来。那这个件事情记录下来之后，它可以作为我编剧的一个积累，因为这个情节我将来在写剧本的时候可能会用得到。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写日记写多了之后，我觉得真正让我受益的不是记录下来这些事，而是让我更加去了解我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是谁。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黑的一面、白的一面，他其实都会去有记录，然后都会去思考这方面的东西。
你说到走路，其实走路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乔布斯他非常喜欢走路散步，然后后来他们去研究，就是有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走路散步是最好的就 brainstorming 头脑风暴的方式。节目开头我请你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兴趣领域中读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很多，感觉道理你都懂，但是就自己做不出成绩呢？其实我的想法在访谈中也已经提到了，最近一两年读了很多营销啊、growth 啊、branding 的书，该读的 blog、 该听的播客都读了都听了，对别人的案例总是能指手画脚，自己却很迷茫，总羡慕着别人的裂变、别人的预算、别人用的 KOL， 就是典型的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出成果的那种。但是做播客，尤其是来柬埔寨后一段日子的沉淀和思考，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一下子意识到什么让我快乐，然后以前读的累积的所有东西就融会贯通起来了。这里我也分享一篇我最近读到的文章，我现在关注的公号非常少，会认真读的就更少了，也就这么三四个吧。今天介绍这个公号呢，经常会让我不明觉厉，是一位资深用户体验设计师飞的公众号，飞的设计人生。飞是一位清华才女，之前在 Booking.com 任职移动端的 UX 用户体验设计师，现在常驻伦敦，是 Facebook 的产品设计师。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写了这么几段，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人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要去 rewire 你的大脑，意思是你需要重新定义你的脑回路，并且从意识上斩断你的过去。你需要重新了解自己，定义自己。对的，你真的知道你是谁吗？你到底想成为哪种人？了解自己，向内探索自己，不停地询问，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跟满足感？其次才是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电脑里长期保存着一篇笔记，记录的就是人生这些重大问题的阶段性答案与解决方案。它帮助我思考，原来我是这样的人，这才是我想要的，我想成为这样的人。笔记一直在不停地被迭代。当我开始真正了解自己以后，我开始加大了这件事的力度，这样使得我后期的反弹就越大，我的转变就越大，这股力量是惊人的。我变得开始喜欢独处，开始享受孤独，我不再渴望进入别人的世界，但是我不介意为别人打开一扇门。我开始感觉我拥有整个世界，开始活得尽兴，这种感觉让我惊喜不断，甚至欣喜若狂，让我开始对这个世界上瘾。这篇文章的全文同样可以在单机网页上或者 dogo.com 的网站或者 app 上找到。飞还在文中谈到了期望和快乐之间的关系，对飞感兴趣的听众也记得去关注一下他的公众号飞的设计人生。飞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非常的飞。以上是第38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郑远的联系方式和他提到的知识点链接你都可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你可以在 Apple 播客的详细信息中或者 dogo.com 网站和 App 上找到单集网页的链接。欢迎你把你的视角或者激发你思考的故事录成语音发给我们，如果被我们选上在节目中播出的话，你还有机会获得一个环保小礼品。你可以通过单集网页上的 messages 信息把语音发给我们，或者 email 到 hello@dogo.com hello@doko.com。 下集的小预算造大品牌播客中访谈的是一位上海做创新食品投资公司的创意总监，这个创业团队还挺牛的，几位创始人都是很成功的外国创业者，有一位甚至还把他在东南亚创立的电商公司卖给了阿里。下一集中你能听到什么是创新食品和饮料，为什么全球创业圈中出现了 Food is the new internet 食品是新网络的趋势，立即到 Apple 播客、喜马拉雅和你喜欢的播客平台上订阅。最后还是请你帮忙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科卫，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集再见。